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我是苏永睿牧师。这几期我们都是讲到袁世凯这个传奇性的人物。袁世凯最为后人所憎恶的，也都是一生最失败的地方，就是1916年1月1日恢复了这个帝制，命洪宪皇帝，此举引起全国的反对，在声势浩大反袁护国运动之中，3月22日他被迫取消帝制，皇帝生涯不足3个月，总共有83日，在1916年6月6日他就病逝于北京。我们会问，为什么袁世凯会称帝呢？他已经不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拥有最高的权力，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皇帝呢？而且他所谓帝制呢，不是独揽大权独裁的帝制，而是君主立宪，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袁世凯称帝的原因呢，根据我们现在的分析，他并非是只是为了一己的利益，但亦都不能够说他不为了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亦都有不少的客观的条件是叫他这样去做，不过他都有私心，我想其中一个最失败的地方呢，他是看错了形势，倒行逆施，带来了这一场的闹剧。究竟客观形势为什么会促使他称帝呢？第一，当时的地方势力庞大，权力分散，袁世凯虽然是当上好像类似皇帝那样有权力的大总统，但他权力只是限于中国几省，各地方的军阀拥兵自重，都不听中央的指挥的。其实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不乏建立这个南京民国的政府也都是一样，以致在1930年代共产党可以能够有生存的空间。袁世凯以为通过了皇帝这个的职位和权柄呢，可以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呢变为君和神的关系，就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加强中央集权进行削藩。但是他估计错误，他称帝不但没有改善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是促使了各地各省推行这个反袁护国运动，蔡锷一起兵，就连北洋自己他忠心的他那些的师弟或者他的属下都不支持他，导致他帝梦成空。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错误的货币政策。一个国家是不是稳定呢，是跟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初初建立这个的帝国的时候呢，更加是与民生息的。中国大部分的人如果有饭食，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国家就会稳定。相反来讲，如果国家食都没得食，就一定呢是不会稳定的。所以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货币的政策是一个关键性的元素的。首先我们要在当时的情况，清朝末年的时候，由于各省自己铸造银元但是呢就没有划一的重量，也都没有划一的成色，数量上难以控制，各有各做，各有各自己的 做法。辛亥革命爆发了之后，各省急需要用钱，于是呢就揽住铜元，揽发钞票和军用券，搞到整个的货币制度混乱不堪，经济就不好了，人民生活呢非常苦。袁世凯称帝之后，中央财政呢大多数时候呢就有出就没入，财政十分困难，但袁世凯竟然之间以天下为己任，打造诚信的政府，铸造银元，他不是去发行纸币，而是铸造一些是有实质的银元，叫做袁大头，每个银元是有 26.6 克，成色 90.4% 以上。你睇翻下以后嗰啲嘅政府咧，冇俾边个好似袁世凯咁样铸造啲咁有金啊银啊嘅成分嘅啲嘅银元喺里边。 你咁样做法嘅时候，第一，你用大量嘅钱；第二，带嚟国家咧有好大嘅困难；第三，结果搞唔成，连自己嗰啲军队都冇粮饷，冇粮饷就点会打仗啊？士气就好低落。呢个亦都系导致咧啊呢、这个袁世凯失败嘅原因。第三，去错解当时嘅形势。在1915年啊，21条交涉啱啱结束之后，社会上就出现一啲嘅舆论，认为共和体咧就不适用于喺当时嘅中国国情。其中啊，系啊通中国事务嘅哈佛大学校长呢、这个叫查尔斯艾略特，就为袁世凯安排咗一个嘅宪法教授呢个叫做古德啊洛，就向袁世凯进言。就以为中国这个的由一个的专霸的帝制改为一个共和的政制来得太突然了。不是很适合。反而呢你用一个君主立宪呢就比共和体就好得多了。这种讲法呢不单止是一些外国人这样看法。当时不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亦都有这样看法。1915年8月14号杨铎啊、胡汉啊、严复等咧，都有咁嘅睇法，成立咗呢个筹安会。佢哋都觉得啊，这个嘅共和体唔适合中国嘅国情，以为中国人嘅文化太低，共和体难以立宪啊，只有君主立宪先至可以通嘅。共和体选举总统容易发生暴乱啊。袁世凯收到全国护军士劝进称帝嘅这个献书。签名的有蔡锷和唐继尧。8月23日，这个筹安会就在北京开会，大多数参与者都表示必须要改变这个国体了，不可以用共和制，改而是用这个君主立宪。8月25日，蔡锷更加令军人请愿帝制，他的仔袁克定呢就伪造这个顺天这个日报啊，营造呢日本亦都是支持这个袁世凯称帝，其实是假嘢嚟，他自己做，可能他想啊，得皇帝梗系父传子啦，咁啊，佢谂住都第日有机会做皇帝。1915年12月11日啊，当时国民代表呢就就呢一个国体嚟去进行投票啊，结果大会呢就全票通过，主张是用君主立宪制代了这个共和制，并要求袁世凯是做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以自己无德无能就换他。到了12月12日，国民大会第二次请求袁世凯同，袁世凯这次呢就同意了，改元洪宪，准备称帝。就是个总统府呢就改为新华宫，即是今日的中南海。但是袁世凯完全看错当时的形势。首先反对他的就是这个蔡锷和唐继尧发生了这个所谓护国战争。在1915年10月25日，这个蔡锷和唐继尧呢就发个电报给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是背叛袁世凯。袁世凯呢下令征服这个田军，互有胜负，但至终北洋军都未能够消灭这个护国军。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也都趁这个机会呢是去造反，最重要呢就是日本呢从中作梗。日本一向都不是很喜欢袁世凯，特别是21条之后呢更加想推翻袁世凯，所以对革命党呢就有诸多的支持了。这个呢亦都是带来呢袁世凯失败一个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我觉得最致命的呢就是袁世凯一手所提拔的所谓北洋三杰都不支持他。这个北洋三杰是谁呢？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不单止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而且跟袁世凯关系非常密切的。段祺瑞的妻子就是袁世凯的义女张佩衡。冯国璋的太太是袁世凯的家庭教书教师，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袁世凱稱帝的時候，三個呢都似乎不是很贊成，段祺瑞就倒氣辭職回鄉下，馮國璋就站在反對派那一派，陳就要求袁世凱退位，而王士珍就消極應付。袁世凱是一個無人可用、無兵可動，結果就功敗垂成。他們之所以不支持袁世凱，就是因為袁世凱在這件事情舉棋不定，究竟他想做皇帝就不想皇帝？如果他一早有一個藍圖，想著是君主立憲，他的部署，然後就跟他的心腹商量計劃，這樣的時候個情勢可能完全不同了。但是他完全瞞住他自己的手下，究竟是想就不想呢？究竟是 去做皇帝就不做皇帝呢？似乎舉棋不定。當他突然之間說要做皇帝的時候，就引起這三傑的不滿，這個就是一個致命傷。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無奈就宣布取消了帝制，就任命這個段祺瑞做總理，馮國璋呢就念舊情，就極力呢想推薦袁世凱做這個總統，但是中國已經容不下袁世凱，紛紛反袁，要求他辭職。在全國一片反對聲之下，袁世凱呢就在6月6日突然在北京病逝，就結束了這一場的鬧劇。袁世凱就這樣結束他的一生。袁世凱沒錯，在清末的期間一個顯赫的人物，似乎是一個領袖，可以領導全國，但是其後搞出一個所謂清帝83日，隨而呢是取消帝制，沒多久就死於北京，這個可以說成為他人生裡面最遺憾的一件事。下次再跟大家講另外一個人物，是這樣，拜拜。